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几年前在我订阅的一个月刊杂志上，我看到了布奇·奥黑尔的故事，对此我终生难忘。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战斗机飞行员，他也是第一个获得美国总统荣誉勋章的海军飞行员。他能有这样的英雄事迹，是和他父亲的一个改变生命的决定分不开的。这要回到上个世纪20年代纷乱喧嚣的芝加哥，一个名叫狡猾的艾迪的人，是当时臭名昭著的黑社会老大阿尔卡邦的私人助手。艾迪有这么一个绰号，是因为有一次在法庭上，他狡猾的计谋得逞，使得卡邦免了牢狱之灾。但是突然之间让社会各界包括黑社会感到震惊的是，狡猾的艾迪成了告密者，把阿尔卡邦出卖了。为什么呢？因为艾迪刚刚有了一个儿子，而他不想让儿子的名字被黑社会所玷污，所以他就背叛了他们的团伙。当然那个团伙不会放过他，用2发子弹结束了狡猾的艾迪的生命。不过他的决定得到了回报，他清洗了家庭被玷污的名声。在多年以后，他的儿子考上了美国海军学院，后来又赢得了荣誉勋章。下次在你飞到繁忙的芝加哥奥黑尔国际机场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位战斗英雄布奇·奥黑尔。芝加哥国际机场的名字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不过更为重要的是，你应该记住狡猾的艾迪，是他以自己生命的代价给了儿子一个生命的机会。虽然这个类比不是那么完美，不过我们所学习的约翰福音的主题与此有些相似，放弃生命，选择死亡，以自己生命的代价给了别人一个生命的机会，以献祭和死亡除去了罪所带来的玷污等等。今天是我最后一次邀请大家打开你们圣经当中的约翰福音。我实在是太喜欢约翰这个简洁明了的笔墨，还有他所显明给我的救主。这是个又开心又难过的时刻，因为我现在到了这部书的最后部分，到了这段得到神的默示、鼓励和挑战我们的经文，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考。现在就请大家跟我一起把圣经翻到约翰福音的第21章，我们来看最后两节经文。请看第24节经文，约翰福音21章第24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我们这里停一下，约翰是受神默示的作者，他把我们放在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位置，在他的脑子里他已经把我们放到了陪审团的位置上，我们都是陪审员。然后约翰在我们面前摆上了一份又一份的证词。那么约翰想证明什么呢？我们往前翻一下，再来读一遍第20章的30到31节。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也就是说，约翰把我们放在一个法庭上，而法庭所审理的案件是围绕着耶稣基督的。庭审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他是那个弥赛亚基督吗？他是神，是上帝之子吗？在任何一个法庭上，最重要的人物都是证人，他们站在证人席上，转过身来起誓要说出事实，全部的事实，没有一句谎言。而在所有的证人当中，最重要的要算是目击证人了，他们所提供的证据是在任何庭审当中都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请大家看第二十章的第三十节，约翰说他在我们面前所证实的就是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约翰说，我就是一个目击证人，当时我就在场。现在我们再回到第二十一章的第二十四节，请注意约翰在这里所用的法庭术语，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约翰说，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约翰今天作为目击证人站在证人席上，我的目击证词都是事实，全部都是事实，没有一句谎言。对于约翰来说，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就是听到这个事实的每个人都能信主。约翰这位最伟大的福音传道者，极其渴望每个听到福音的人都能相信。约翰是一个带着使命的作家，他作为一个目击证人在全世界面前作证。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当中意义最深远的一句话，也是整本书的最后一节经文，第二十五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约翰说，你们认为我讲述了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你们认为我记录了一些神奇的神迹奇事，还有一些精彩的教导，但我写下的这些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少。不过我已经给了你们陪审团足够多的信息，让你们能做出自己的决定。那么你们会相信吗？大家要知道，约翰特别关注用笔记录下来耶稣基督的教导。为什么呢？因为作为最初的十二个使徒当中唯一的幸存者，约翰当时的读者已经不熟悉之前的目击证人对耶稣生平所做的口头证词了。在第一世纪的早些时候，当使徒保罗写信的时候，他还可以提到那些看到过复活的耶稣的五百个证人，因为那些证人当时大部分还活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六节说，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但是那已经是上一代的人了，而新一代的信徒正在受到一个错误说法的威胁，它渗透到了每一个新约教会。这种流传很广的说法被称为诺斯替派，他拒绝接受耶稣的神性，他拒绝接受真的有那么一个神成为了肉身，而弥赛亚就是他。对此他们不接受。约翰宣告说，这就是我的书面证词，我就是一个目击证人。对于在座的还不信的人， 这个书面记录现在就需要你来投票决定了。而对于在座的已经相信的人，这个记录能够促进你信心的成长，鼓励你与神同行。约翰最后总结说，我没有写一个包罗万象的人物传记，你们无法想象有多少内容其实我都没有写进去，但是没办法，只能这样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十五节，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也就是说如果全部都写下来的话，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要知道，约翰没有把我们想知道的所有事情都写下来，但他在圣灵的默示和带领下写下了所有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为的是让我们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成为肉身的全能的神，而且在相信他的记录后能够认识到耶稣在那个粗糙的十字架上替我们死，以他的死来除掉我们的污秽，免得我们永远被关在地狱当中。因为他的死，所以我们那朱红色的罪就可以被洗成雪白。马可波罗是第三世纪意大利伟大的探险家，他曾去过远东地区、中亚和中国。在远东地区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回到了他的祖国意大利。他用他的余生来写文章、发表演说，对他的读者和听众讲述他曾经看到过的各种奇妙景象，还有他到访过的国家和繁华的都市。由于他所描述的情况大大的超出了当时人们所能想象到的情景，所以他被公开谴责是在撒谎。人们的不信后来变成了嘲笑，甚至教会也在指责他的描述是想象出来的，完全是虚构的。马可波罗就这样在屈辱当中离开了人世。在他弥留之际，那个时候他70岁，神父来到他的身边，让他承认自己是在撒谎，并接受最后的宗教礼仪。他们不想让他的良心背负着这些所谓的疯狂的传言而去见上帝，但是马可波罗还是拒绝了。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讲的都是事实。那么约翰这位年事已高的使徒放下了他的笔，也许叹了口气说，哦，我还可以讲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还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目击证词，就我所听到的他的教导，我所看到的他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把全世界的书都用来记录这些事，那也是不够的。现在该你做出你自己的选择了，相信。在最后结束的时候，让我来读一读赞美诗《真神之爱》当中的歌词。这首赞美诗就是受到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两节经文的启发而写成的。歌词是这样的：真神之爱伟大无穷，口舌笔墨难以形容，高超诸星深过海洋，长阔高深无法测量，始祖犯罪惶恐低首，神赐爱子拯救，使我罪人与神和好，赦免一切罪由。世上海洋当作墨水，诸天穹苍作为纸张，世上万境用作笔杆，全球文人集合苦干，竭尽智力描绘神爱，海洋墨水永干，案卷虽长向天连天，仍难描述尽详。真神之爱何其丰富，伟大无限无量， 永远不变，永远坚定，天使圣徒颂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一路带领我们，从使徒约翰那里领受了你那宝贵的话语。我们感谢你这些日子以来帮助我们去明白你所启示给我们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让使徒约翰用他自己的生命谱写了这部福音书。谢谢天父，我们从你这丰富的话语当中，从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服侍的这几年当中，从他的那些宝贵的教导当中，从他最后的献祭舍命当中，我们领受了太多你丰富的真理，我们更感受了你对我们那无与伦比的爱，无法测度的爱。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并且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为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使徒约翰那样成为你的见证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当中传扬你的美名，为你做见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递给我们周围的人，也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同享你的永生的祝福。谢谢天父，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各位听众朋友，整本约翰福音到现在就讲完了，我非常感谢各位弟兄姊妹们的聆听，给我们提出的宝贵的建议和意见，这对我们都是非常好的帮助，也是极大的鼓励。那么今天的节目还有一些时间，我想把整个约翰福音呢再做一个回顾。我参照了一本书叫《圣经透析》，它的副标题是《全方位的研读历史与神学的探索》。这本书呢，《圣经透析》这本书是由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那我先说一下整本约翰福音的目的和特色。就和其他福音书卷一样，约翰的目的呢，是要用他和其他人所目击的事件为耶稣画一幅像，并将所能回忆起的材料做出剪裁，以便传递一个特有的信息。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作者自己的话去引导我们。约翰的著述是为要使读者相信耶稣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人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永生。然而约翰福音的内容实在不止于此，在完成他的目标时，约翰特别强调了有关耶稣的位格和工作的真理。约翰福音最首要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强调了基督神性的光辉，他就是神本身，是道成了肉身。这个非凡的宣告贯穿整卷福音书，并以几十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些表达大体可以分作三类，首先是耶稣属神的素质和本质，第二，耶稣是神独一无二的使者，第三，耶稣满足了以色列及旧约的盼望与形象，他就是满足人类最深需要的那一位。这三个分类之间有些是重复的，但他们最终都在耶稣基督的位格里共融契合。我们做这种分类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注意约翰是如何为我们介绍耶稣这位神的独生子的。我们先看看耶稣属神的素质和本质。耶稣的神性可用十多组词汇来强调，以下这个排列呢，是从最抽象的到最具体的。耶稣就是生命，也蕴含生命。耶稣是光，耶稣是真理，耶稣是荣耀， 耶稣还是恩典，因为耶稣就是神的道，就像一章一节里所说的那样，所有这些意念都是深植于旧约之中的，也是属神的素质。但耶稣不只是蕴含了超然的属神的素质，他而且是更具体的，是神作为子的个人化的彰显。这也就是说，他是神的独生子，就是神本身。在神的本体当中，深奥的合一与差异是并存的，故此呢，很快就出现了三位一体这一个基督教的教义，以表达其深奥的真理。这种合一与差异被看作是亲密的个人关系。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这样概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再来看耶稣作为神独一无二的使者这个话题。约翰将耶稣描述为在神里面有永久源头的那一位，是从神那里降到地上来的，因此他有资格做从神而来的教师，从天上来的真粮食。他是那位拥有所有全能的，是圣灵借着说话的，是那位胜过世界的，是在末日使一切复活的审判官，是在完成地上使命之后回到他天上的真正居所与神同住的那一位。另外，耶稣也满足了以色列和全人类的盼望和需要。旧约作为一本先知性的书，预告了许多在将来才会应验的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色列也是先知性的，他也期待着历史的应验，把它看作是代表全人类的。约翰就是持着这个观念，指出耶稣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以色列的王，神的羔羊，神子，是那位最卓越的先知，是旧约所指的那位。他成就了在远古时代神所开始的大能的工作，就是通过神的子民而应许又传达给他们的。作为这众多应许的应验者，耶稣实现了更广阔的世界当中的许多的梦想。事实上，他就是救世主，是那位赐予永恒生命的，是将人从罪中拯救出来的，是世界的光和生命的光。他是羊的门，是好牧人，是真葡萄树，是生命之粮，是唯一的道路和生命的复活。我们再来谈谈关于道成了肉身这个话题。令有些人感到意外的是，首先引起人们质疑的是耶稣的人性，而不是他的神性。这个趋势在第一世纪的文献里，比如约翰一书就已经能够见到。到了第二世纪中期，类似的观点已经发展成一套奇怪而又复杂的系统，也就是诺斯底主义。但在这卷福音书里，约翰说到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整本约翰福音强调了耶稣的人性，他来自拿撒勒，与他母亲和兄弟同游，在撒玛利亚向人要水喝，坐船横渡加利利海，将口水吐在地上和泥为盲人开眼，因拉撒路死去而哀哭，他为门徒洗脚受死埋葬，就是在复活后手上还留下钉痕。耶稣的降世不光是取了人形或者是人的外表而已，他是真的取了人的肉体和生命。对约翰来说，这在神学上的重要性就是，唯有真正的人才能成为全人类的真正救赎者。约翰福音是一个很丰富的文献，以使人震撼的方式来传扬救恩的。他的基本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成为福音，也就是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得救的好消息。为达到这个目的， 这本福音书当中介绍耶稣是那位独特的神人，是从神那里下来与我们联合，使我们能因信他而得以更新，并和他一起回归于神。神救赎的心意通过耶稣在世的生命彰显出来，人类也因为耶稣的受死与复活而得到救赎。约翰进一步强调了，那最终的将来的得救在等待着那些以信心做回应的人，就是将来的复活得以与神同住，以及享有永恒的生命。约翰请我们不要只注意神正在他人的生命里做些什么，而是要注意正在我们生命里发生的事情。就像约翰福音21章22节耶稣对彼得所说的那句话，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弟兄姊妹们，约翰福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话语，它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并且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对耶稣的呼召有一个回应。你愿意相信他是神的儿子，是为救赎你和我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又复活的那位救主吗？你愿意舍下一切来跟从他吗？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